很高兴请到杨牧师，来向我们证道。他的证道的title 是“向基督以心相许，以身相许”。谢谢。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半年前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们见过一次面，跟大家传讲神的话语，很高兴今天再能够来到这里。那我们的题目，向基督以心相许，以身相随。我们常常讲到的就是好像夫妻要心心相依，以心相许。那这里我用的这个题目来表达我们对耶稣基督也应该是以心相许，以身相随。这个是身心一致的，我不能说对耶稣基督我只心里很欣赏你，很称赞你，很尊崇你，可是我的生命，我的肉体，我的行动不跟上去，这是不一致的。所以我用这样的题目，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带领门徒差不多已经有两年半多的时间，门徒终于认出耶稣是基督。这个时候，耶稣才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不只是一个先知而已，很多人认为他就是先知，但是他远远大过历史上犹太人历史上的先知任何一位，而且他们看见他行的各样神迹奇事，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各样的神迹，各样的教导，平静风和海，叫死人复活，瞎子看见，瘸腿行走，每一样神迹对他们来说都是这么震撼。或许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感觉到这样的震撼，因为我们好像耳熟能详了，就觉得没什么吧。但是对门徒来说，每一个神迹都是震撼的，他们比历史上任何的先知都有福分，他们亲眼看见，亲眼听见主耶稣的教导，他教导他们许多天国的道理，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听过先知这样讲。所以圣经上记载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就没有耶稣的教导那样的权柄，那样的震撼的作用，因为他讲出了那生命之道，让人可以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永生是什么，天国是要我们追求的，里面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天国并不是像很多人所想的，我就是要上天堂。所以有的时候甚至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不就是上天堂吗？那我请问上天堂干什么？请问那我们上天堂是要干什么？如果只是去一个好玩的地方，那其实大可不必。你在地上就很多游乐的地方，旅游的景点你可以去玩。你如果不爱天堂的主人，你不喜欢听他的教导，你不喜欢照他的意思做，那我请问你去天堂干什么？你去天堂你会觉得很无聊，你会觉得天堂跟地狱一样痛苦，因为你不爱那里的主人。那天堂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在运作的，而这就是神的话语，神给人的心意，让人能够认识，让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就能够遵行，就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开始就告诉他要在地上设立的教会，这是第一次耶稣开始告诉门徒，也是几个福音书在这里清楚地讲到要设立教会，而且给教会有权柄传福音，带领人进入神的国度，能够在与神永远相处， 与神永远同在的福分里面。那这一段之后，耶稣才开始教导他要上十字架，要受死，因为他们不认识他的身份的时候，他讲这些根本没有用。所以他一步一步的，当门徒明白了，知道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才教导这些。可是彼得不明白，他说这个事情必不临到你啊，他是很好心，如果是我们也会很好心，主啊，这个是死亡的事，不是这么简单，而且你是神的儿子，你怎么去死啊？神的儿子都死，我们怎么办？所以他说这事万必不临到你身上。反而耶稣这个时候很严厉的指责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在一切的境况里面所看见的是上帝的意思，神的旨意是要他来世界上，就是要承担世人的罪，要背负世人的罪恶。那今天我不讲前面这么一大段，这不是我今天有这么多时间来讲，我强调的是后面的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都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然而我们也确信，主耶稣既然这样子告诉我们，必然是好的，因为耶稣将一切的属天的福分带给我们，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这是旧约的话语。那在新约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耶稣基督以外，耶稣基督将属天的一切福分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经过这个他为人的罪恶而死，那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在他神面前认罪悔改，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将这个道理告诉他的门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我觉得这也是马太福音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了。从这个时候耶稣才说他要受死，而且之后他一共讲了三次啊，跟后面的经文。这就让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基督信仰是什么样的内涵。很多时候我们会讲神爱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强调，很多时候我们强调的是神的爱，当然神的爱非常宝贵，可是但是我们不要只强调爱而忽略掉神告诉我们重要的事情。圣经是整体的，我们不要挑自己喜欢听的去听，不喜欢听的就丢掉，那就很可惜。那这一些门徒呢，是神所使用在历史上要来改变人类历史的一群人，所以他们神将启示赐给他们，让他们能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这是一群后来改变世界历史的人，从他们开始，从耶稣基督开始，他栽培了十二个门徒，那甚至后来还有所谓的其他的使徒，包括保罗外邦的使徒啊，变成搅乱天下的，将神的国度的福音传给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在这前面的经文里面就讲到，他们认识主的身份，主是先知，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现在也告诉他们他是那位大祭司。其实大祭司原来是献生祭，祭牲做祭物，但是耶稣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他献上自己的生命成为祭，为我们而死，让我们跟上帝可以和好。 那他是这位受膏者，是基督，就是即先知、君王和祭司三个身份于一身的大祭司。那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需要很清楚我们跟世界人什么不一样，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的见证啊？当然是从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内在心灵里面思想价值意念的改变开始。那第一大段跟大家分享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生，所以耶稣就讲到要舍己，你要跟从我你就必须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而且要来跟从我，这是三件事情，但是缺一不可。所以这里讲到的一个就是一种对比，因为对比前面的一节经文，你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他责备彼得。所以这是两种道路，两种价值的对比，一个就是体贴神的心意，体贴神国度的价值，所以这个是对比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撒旦的方式。所以主耶稣称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非常严厉的，因为那是撒旦的方式，撒旦要耶稣不要上十字架，或者你可以用追求世界荣华富贵的方法达到你所需要的荣耀，那都不是耶稣基督的方式。那耶稣说要舍己，背着十字架，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耶稣的方式。耶稣也是顺从天父的意思。我们讲背他的十字架，背自己的十字架，而不是背别人的十字架。耶稣讲的是背他的十字架，要跟从他的，要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而且在路加福音那里讲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我高兴了我背一下，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放下，而是天天背着他的十字架。这也是一表明了一个生命的主权完全的转移，由过去我自己为中心，为我人生的中心，我定人生的计划，我要达到我人生的目标，我要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都是以我为中心，但是现在是要舍己，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旨意为意念啊，由我转成为神来完全掌管我的一切，我把自己完全放手在上帝的手中，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安排我的人生道路。这包括历史上犹太人历史上的亚伯拉罕、约伯、大卫等等，都是这样的一生来服侍神。那主耶稣在我们的眼前记载的就是最清楚的榜样。这世界上的人其实是很不喜欢听这个的哈，觉得舍己太辛苦了，我们人生不就是追求成就吗？大家都从小学在学校里面就都知道我们将来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有成就的人，那这里告诉你说你要舍己，你要放掉你自己的，那不是跟我们从小所教导的是相反的吗？因为这个世界强调的就是你要努力的肯定自己，成就自己，显出你的能力，你要打倒别人，你才能把别人踩在脚下啊，才能走上成功的巅峰。中国人不是讲吗？一将功成万骨枯啊，死的是很多的人。就像今天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历史上，在我们眼前所谓上演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很多在西方成长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侵略，可是有一些在集权国家专制国家里面，他们受的教育认为说俄罗斯做的对，乌克兰是被美国陷害的，是美国在操纵他。我们不去讲这些细节，我们也不是特别要讲一些政治哈， 有人说、讲台不要讲政治，但是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懂得用圣经的真理来分辨是非的时候，我们的信仰还是真正正确有用的信仰吗？难道我们只是躲在象牙塔里面，然后什么世界上的好坏我们都不去谈，我们不要谈政治吗？我不是说我们要谈很多政治，而是我们要有基本的可以分辨的是非的能力。这是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必须要懂得分辨，照圣经的角度，主耶稣教导的来分辨是非。那我们就知道俄罗斯的侵略是错误的，是不对的，可是他们一点都不认为，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特别军事行动，还不敢自己说是侵略。那这就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在抗日战争里面受了多少的苦，日本人从来不懂得反省道歉，他们只说我们是进出中国，拿刀拿枪拿枪炮就杀人放火，然后出来一圈说我只不过是进出一趟，就跟俄罗斯现在打乌克兰一样。所以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这就代表了今天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不是说我们一直偏袒某一方，哦，西方都是好啊，其他的都不好，民主自由就一定都是完全好没有错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得分辨里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是神所厌恶的。因为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也是舍己的，天父舍掉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亲自来受苦，为了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他背了十字架，他为我们而死。圣灵也是舍己的神，他来是要荣耀基督，而不是荣耀自己。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见是一种完全的委身，我们要对主耶稣基督完全的委身。而且这是我们需要立定志向，我们不会自然就好，我们需要用决心，因为这是一个征战。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懒惰，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警醒自己，这是属灵的征战。如果不靠着主的话语，不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这是一个大的目标，大的方向。所以这三个，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耶稣，也是不可分别的，三个缺一不可。有的人说我愿意舍己，我要牺牲自己某一些方面，然后帮助别人、我愿意背十字架，所谓的背十字架就是承担别人的痛苦，然后却不愿意跟从主耶稣。他们有他们的目标，他们有他们的理想，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信仰的那一位他们所依靠的，而却不是耶稣基督。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虚谎的，只有跟从耶稣基督是真正蒙神悦纳。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这三个是缺一不可的。那我们接着就来看舍己，英文讲到 deny oneself 或 deny himself， 因为这个己就是自我，我们从小都有很多的自我在里面。我们养过孩子人都知道，小孩子自不自我，很自我哈。当然你说小孩子如果不自我，他活不活得下去？可能也活不下去哈，因为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他可能需要自我。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要知道这个自我是要在神里面被除去，而用上帝的话语，用主自己来替代我们生命里那一个自我，而有的称之为老我，反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在这里面用了这一个图，神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最中心，我们一切的目标，不论外围哪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朝向 神的心意这个目标来努力来迈进，所有的目标都是围绕着神的心意来运作，来计划，来执行，来成就。这个是我想大家应该也蛮清楚的。而这个我呢，我的心意就可以放在旁边，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更新变化，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面，因为这个自我常常就是受到世界原有的这个价值系统所影响，所以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他清楚地告诉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唯一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常常不愿意舍己，觉得我的面子很重要，我们怕丢脸，我们怕别人看不起我，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都紧紧张张的。我们没有舍己，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带领我们。这是我们需要去一天一天去学习去经历的。那我们把自己向上帝可以完全的敞开，没有保留，上帝说哪个他不喜悦的，我们就完全的放掉啊！即使我们很多时候，特别中国人很讲面子，哇，很多事，即使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事情，哎呀，我又被得罪了，不给面子。我们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宝贵了，所以我们就舍不了己，那我们就一直在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状况。那我们看吧，我们做一个自然界里面所看见的毛毛虫。大家知道毛毛虫在长的时候拼命吃拼命吃，越长越大，好不好？当然好啊，它该要吃要长大。但是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呢，它吃不吃了？它不吃了，它开始吐茧。特别是小孩子有养过蚕宝宝哈，蚕一直吃桑叶，吃天天不停的吃，24小时不停的吃，一直吃，越长长得好大。然后到最后它开始不吃了，它吐蚕丝把自己裹起来，就好像蛇脊了，它把自己隐藏起来，别人看不见它了。可是这隐藏的时候正是上帝在改变它的时候，这上帝在自然界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你舍己的时候是上帝在改变的，上帝在工作的时候。可是到最后这个毛虫的茧或者蚕宝宝的茧它出来的时候，它变成什么？它有翅膀，特别是蝴蝶，它可以飞在天上，原来是两度空间的，飞到三度空间，非常的美丽。这个是上帝让我们看见舍己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同样的，我们生命也需要有那个隐藏的阶段，我们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那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需要舍己，舍己才能够转化，才能够升华，才能够变得神所喜悦的美好的样式。也有人说生命的加法是在减法里面完成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们追求的是加法，但是我们的过程必须是要减法。那什么意思呢？他用一个雕刻的比喻，你做雕刻，你把一块木头上很多不必要的全部把它剃掉，到最后那一个雕刻家他心中所期待的那一个美好的雕像呢，就塑造建造起来了，就完成了，那是他所要的。我们同样是在神的手中来塑造雕刻我们。那舍己我们才可以成就许多的事情，我们舍己才能够乐意奉献。就有的人就不太愿意奉献哈。去年暑假八月的时候，那时候师母不在家， 有一个弟兄从 田纳西那边过来，他还没过来就先在这边找教会，就问了一个信息，看教会附近有没有房子，他找到我们教会，希望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执事会长执会主席就把这个信息传给我，那我就看了，看大家有没有人可以反映，因为我也在教会那附近不熟，我就等了两天，我看都没有人反映。后来我就说，我家里空着，有空房间，你如果不嫌弃，你就过来吧，就跟我一起住好了。其实那个时候还有疫情，他也担心，他特别告诉我，他说我打了两针了，我说我也打了两针，我说师母不在家也没有关系了，反正你过来跟我一起住。后来第一天来了，他从田纳西刚来，他刚拿到博士，然后这边找到在 DC 找到一个博士后研究一年的工作，那要租房子，那时候我就说你先跟我来住一段时间，同时住在这里住的时候你再同时找房子。他第一天来了，我就带他去吃日本料理，在我们的马里兰那边很好吃的日本料理，我们两个人就吃了50块钱啊，因为师母不在家，我用钱就很痛快啊，就吃的也很痛快，就连着，后来我请了他几次吃，他也请我去吃，后来就在我们教会就留下来了。他在中间，我就特别告诉他，我说你，我就讲我自己的经验，我从19岁大学2年级我信主受洗之后，我就把自己所有的奉献，父母给我的钱、生活费，每个月一定是1/10奉献。我说到现在40多年了，都快50年了，我说我从来没有为钱烦恼过，因为钱都是上帝给我的。所以我就特别告诉他，你赚了钱也要从一开始就养成好的习惯，还跟他讲到很多一些信仰方面的问题。就他就在教会就这样吃一吃，就在教会留下来了，就留在我们教会。最近也参加幸福小组的传福音培训，也带了他自己的房东的儿子以及他的一个室友信了耶稣决志了，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受洗了。我们要愿意，要舍己，你要愿意放下很多你原来放不下的，才可以蒙神的悦纳，才来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他这位弟兄，他也见证，在我家里住了那一个礼拜，对他来说帮助很大。我不是在吹牛自己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我们就尽量帮助。后来他在我这边的住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房子，800块一个月，在 DC 附近，非常的便宜。那他原来还在田纳西的时候，他上网去查到一间在 Silver Spring 那里的房子，一个地下室，一个月要1600-1700块钱，还算是给他的折扣了。所以上帝会带领的，我们要学习奉献，学习照圣经所教导的，不要把上帝的话语打折扣。我们不愿意舍己的人呢，我们生命就不容易改变，不容易成长，而且是我们的味道就很难改变，我们原来什么味道就一直是那个味道，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有一种气象更新清新的那种属灵的气味气氛和气息。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还有追求完美的人，当然追求完美是好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容不下别人的批评，容不下自己的缺点，那这时候我们也需要学习舍己。很多人说追求完美不是好吗？当然是好，但是你的好是为上帝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心而追求的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在今天要学习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也能够学习接纳我们自己的不完美，但是我们靠主继续努力，求神帮助我们。第二个，我们来看 背十字架。耶稣讲的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那在罗马时代，那被钉判钉十字架死刑的人要背着自己十字架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是那块横条，要背着到刑场去让别人把自己钉死。所以背十字架真正的含义是代表死亡，是我们向罪恶死，向神是活的。那使徒保罗说，因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这里面讲到的是死，背十字架是死。我们常常会对背十字架有一些误解，我们会觉得背十字架很痛苦的才是。那我们觉得背十字架痛苦，那我反过来问你一件事，那如果没有痛苦困难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就不背十字架了？那这跟主耶稣所吩咐的天天背他十字架来跟从我，是不是又矛盾冲突了？所以不在乎我们是不是痛苦困难，那对我们来说，今天背十字架的含义是什么？今天没有十字架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愿意效法基督的行事为人标准，在和价值去生活，不计一切的代价，我甚至付上自己的生命，死亡的代价我也在所不惜。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逼迫，信仰的逼迫在北美，但是不知道哪时候会来，你还愿意持守吗？这是我们今天来说背十字架的意义。背十字架还有一个误解，就是好像是背重担，但是耶稣所说的背十字架不是背重担，因为背自己的十字架是面对我自己里面的罪恶，需要被钉死的。我们刚刚所读罗马书的经文是关于我自己，而不在于别人。可是我们常讲背十字架，是好像我是背他的十字架，他成为我的痛苦，我背他的十字架了。这不是圣经所讲，可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到背十字架是这种意思，这却不是圣经上耶稣这里讲的话。最重要的是在于我自己，我罪里面的罪性是不是被钉死了。主耶稣也说过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可以得到。那如果我们的背十字架是 背重担的话，那是耶稣教导的吗？绝对不是的。背十字架不是背重担，而是面对我自己的罪恶，必须要被治死。所以我们从耶稣所讲的话就知道，也来到耶稣面前背十字架跟从他，是心里得安息，得安慰，得力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要把重担交给主，而不是要背着成为我们的痛苦。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逼迫，我们困难，我们是要把这些事情带到主面前，看我自己在这其中有什么要被改变的，要调整的，是不是我自己没有耐心，我不够宽宏大量，我心胸狭窄，求神帮助我。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旁边，他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就不是背重担。如果老板对你不好，每天咬牙切齿说我总有一天要报复你，我让你好看，那就不是背十字架，而是在背负自己的罪恶的重担。所以我们在舍己背十字架这件事情上，我们都需要靠神的帮助。我们知道来到神面前，神绝对是为我们好的，而且我们舍己 背十字架才能够挪去我们爱神的拦阻，使我们生命真实的成长，我们生命真实的开阔和自由。第三个，跟从主耶稣。跟从主也就是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我们今天看不见主，我们怎么跟从他呢？就从神的话语里面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我父必尊重他。这个是蒙福的事情，我们就是走主走过的道路。主耶稣谦卑温柔舍己，所以这个都是一些象征的意义，是最高的目的，就是体贴神的心意。这也是主耶稣在世上一生服侍的最高准则，也曾为我们立下一个榜样。他也借着圣灵带领我们一同走这一条道路。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被主炼净了，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比金子更显宝贵。那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是不走舍己的道路，他没有听耶稣的话，完全没有听。所以神的道路是没有侥幸的，都是踏踏实实的每一步路。有人付上了代价，他就得着了其中的益处，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他借着圣灵加力量给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我们最终所走的路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让耶稣的价值成为我们的价值，耶稣的道路成为我们的平安喜乐的道路。所以看似艰难的人生道路呢，因为主的同在，主的爱，而有力量安息喜乐，一直到永生。这个就是我们以身相随的今生的天堂路，这是我们今天今生所走的天堂路，跟世人所想象的天堂路是不一样的。好，最后在这里我们一同来诵读这一段经文，再诵读两遍好吗？我们一起念马太福音16章24节，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再一遍，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今天我们主要就重点在这一段。那最后几句结语，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的目的就是要体贴成就神的心意，也是要我们学习来跟从他。我们认识神的心意是一个整体，不是支离破碎挑我所喜欢的不连贯的内容，是整体，我们通通都要学。那我们不会因为年纪太老而不能够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我们也不会因为年纪太轻而不需要这样子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所以这是我们一生都需要学习要走的道路，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教导才能走的。这是一条非常蒙福的道路，因为主耶稣将一切福分带给我们。第四个，耶稣的门徒，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是主的门徒，我们跟着主耶稣走吗？第五个，我们表面上看来是艰苦的人生道路，因为主耶稣的同在，主的爱而能够有力量，有安息，有喜乐，直到永生。愿神赐福大家，请我们一同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这一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除了这样子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真实的生命本质。你已经用宝血洁净了我们， 就让圣灵带领我们继续走着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道路，也是我们以心相许以身相随的天堂的道路。求主赐福北威州中华基督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主你眼前蒙恩，这个教会也在主你眼前蒙恩，更有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成长茁壮，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